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0多岁了，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9年了。修炼后我无病一身轻，我60多岁都当了奶奶了，每月还都来月经，这足以说明我的身体比同龄人年轻化。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的神奇。我的老父亲今年100岁，他人很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但是跨世纪的时光承载着年代不可逾越的局限。老父亲一直是固守执念，思维桎梏，脾气暴躁，倔强的不可一世。特别是他人生中的70多年间都是在中共的洗脑宣传中度过，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因此老父亲的观念很僵化。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他油盐不进，顽固不化，真的是滴水难穿呀。我与父亲居住在一起，曾无数次尝试着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是充耳不闻。前一阶段父亲头晕卧床，难以站立，身体实在招架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对我说，有一只大手把他脑袋托起来了，之后头晕症状大大减轻。我顿时就悟到，这是大法师父在帮他调理身体，因为我学大法已经29年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老父亲也时常说，我不念大法，但我会见大法光。时过多日，父亲又头晕。我们练功人都知道，师父给调整身体之后得有一点点病业症状，是需要本人承受的。人生生世世做过的坏事造成的业力，你一点不承受是绝对不允许的。2025年12月13日晚5点30分，我从外屋收拾完家务再看父亲，他急忙跟我说，有两只大手把我托起来了，之后轻轻放下，立刻头就不晕了，好了。这回我问他，你还信不信大法？只见老父亲感动得老泪横流，发自内心的大声喊，大法好，大法好，这是真好啊。之后的几天里，父亲每天都情不自禁地喊大法好。就这样，一块世纪顽石被大法神迹融化了。大法不光护佑着我的老父亲，还福泽我们全家。儿子儿媳结婚多年不遇，到处求医问药无果，无望中想起了我告诉他们的话，他们每天有空就真心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奇迹就出现了，儿媳怀孕了，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小宝宝。现在他们家庭生活美满，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宽裕富足，真是福报连连，承蒙大法的恩泽，不胜感激。真心希望世人都能尽快明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人人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无限圣恩中。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其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其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
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当发现丈夫有外遇时，作为妻子会怎么看待第三者？当第三者取代了自己，妻子又要如何才能走出怨恨？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1995年的6月，我突然发现丈夫有了外遇。那时怀孕9个月的我，不顾一切和那个女人打在了一起。在那之前，我和其他女人一样，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家庭上。当时婆家买了小二楼，我们和公婆住在一起，丈夫办的工厂效益挺好，我们夫妻关系也好。我感到很幸福。那天之后不久，我正在街上走，看见丈夫骑着摩托车，后边驮着那个女人，就从我身边过去。我二话没说，截住一辆出租车就追。追到铁路道口时，正赶上来火车放栏杆过不去，我不等车停稳，扔给司机10元钱就跳下车。我一把揪住那个女人的头发，把他倒仰着按倒在摩托车的后座上，随后照他的脸上就抓。为了这一刻，我留了10几天的指甲。当手指触到他的眼睛，感到指尖发凉的那一瞬间，我动了恻隐之心，没有用力抓下去。虽然没抠出他的眼睛，也给他抓了个满脸开花。随后我住进了医院，第3天就生了孩子。隔年元旦后的一天，孩子有病哭闹不止，我心急火燎地给丈夫打电话，他却一直没有回电话，气得我抱着孩子来回走，直到晚上10点，孩子嗓子都哭哑了，丈夫还是没有回来。我又急又气，我怨恨负心的丈夫，我帮他辛辛苦苦积攒下这个家业，今天他却背弃了我。我恨那个插足的女人，毁了我幸福美满的家。我心疼儿子一生下来就开始承受这人间的苦。我抱怨老天，我的命怎么这么苦？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我越想越恨，满腔的仇恨憋在心里，真的要爆炸了。于是我随手拿起水果刀，照着自己的小腿扎下去。顿时血流如注，我暗暗发誓，我不会放过破坏我家庭的这个女人，我的血一定不会白流，我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要让她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被送到了医院，大夫说刀口有1寸半深，差一点就碰到动脉了，真是万幸。伤口从里到外缝了10多针，留下了1寸多长的伤疤。我的腿不能动了，躺在床上。这时 有位练法轮功的亲属来看我时，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读完后，我明白了一个理：打人骂人都要失德，会得到黑色的物质业力，而德太珍贵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做个好人，我要做一个练功人，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要做到真善忍。我想，我不能再打他骂他了。有一次在丈夫工厂的办公室里，我眼见他站在面前不能打，憋得我从沙发蹦到茶几上，又从茶几蹦回到沙发上。我心中有恨，让我对他善太难了，而忍就更难了。最后我还是把他背的兜子扔到大马路上。后来偶尔在哪儿碰上他，我不打他也不骂他，可我忍不住，就追上去用最尖刻最解气的话损他。那时心里还想，我没打也没骂，自认为忍得挺好，背后别人谈到他，我更有的是话，讲究他出身低，嫌他长得丑。那些日子里，我多少次在梦中梦见自己抱着孩子在漆黑的夜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多少次上街见到烫头的女人就以为是她，等走到近前一看却不是。其实我这个恨，这个情放不下，真是太苦了。看他们关系不断，在七月末我毅然地离开了这个家，我来到孩子姑姑家的店帮忙，住在那里。我离家后没几天，他便住了进去。孩子的姑姑也修炼法轮大法，我就跟着他学法，反复学习转法轮。我看待他，看待事情的角度也随着学法慢慢发生了变化。是啊，在生活中他照顾了我儿子，帮助了我，他带给我的痛苦也帮我消业提高，我怎么能怨恨他呢？我这颗仇恨的心放下了很多很多。可是儿子一天天长大了，渐渐会说话了，特别是当别人告诉我孩子管这个女人叫妈妈的时候，我的心里又不平衡了。而且她当过小姐，怎么能让儿子管这样的人叫妈呢？如果没有她，我儿子不会被送到别人家长托，我们母子也不能分离。我每次去看孩子，见他穿着尿湿的裤子，我这个做母亲的心就像揪出来一样难受。但我明白，我这种不平衡还是执着，怎么办？我用大法的法理反复琢磨，我明白了，我想，可能我和这个家的缘该断了，他和这个家有姻缘关系，人生道路就是这样的，我没法照顾抚养孩子，孩子管他叫妈，我有什么不平衡呢？2001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去送儿子到他爸爸的工厂，看见那女人披散着头发在外头坐着，暮色中满脸的憔悴，我心里一种怜悯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就是那个我曾经发誓要抠出眼睛的她吗？这就是那个我曾经想雇人恨不得剥下皮的她吗？现在她很辛苦地伺候着丈夫，操持着这个家，照顾着不是自己生的孩子。她虽然很安分守己，但丈夫还时常打她，她太苦了。当他抱起我儿子转身的一瞬间，我情不自禁地从内心发出一种感激之情，真的应该谢谢他辛苦照顾这个家。和他的几次交手仿佛也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了。过后我让婆婆转告丈夫不要再打他了，他也挺可怜的，就说是我说的。一天中午我去看儿子，刚刚进院子，他也来看孩子。我看得出他很害怕，也许是因为我打过他的缘故。他看见我， 急忙对我儿子说，你爸爸让我接你回家，你看我给你买的衣服好不好？说着扔下衣服，急忙进了屋里。孩子望着我不说话，我很平静地问孩子，想不想跟他回家？孩子说想回家。我就把孩子的手和脸洗干净，让他把孩子带走了。当天晚上，我和孩子的姑姑去办事，路过孩子爸爸的工厂，正巧孩子在外边玩，我让车子停下来，叫孩子上了车。孩子上车后一见是我，非常高兴地说，这不是妈妈吗？说着坐在我身上，说什么也不下车，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我。没办法，车上的人叫这个女人来抱孩子走。望着她一步步向车子走近，我知道这又是对自己的考验。我终于心里很平静地对孩子说，下车吧，跟你那个妈妈回去吧。孩子见我这样说，只好下车。我非常祥和地把孩子交给了他。望着孩子和这个女人越来越远，忽然之间，我觉得过去这件事情像山一样高大，我都看不到它的边，而现在它是那么渺小，用两个小手指都能捏起来。正像大法师父在《心理讲法》中讲的那样，你把这一关一难看作是提高的好机会，一放下的时候，你就能过去这一关。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它大的时候，它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回想过去，我由对他的仇恨到真心感激，是在大法的修炼中使我放下了恩怨，生出了修炼者的慈悲。现在我再见到他，想起他，只是从内心真正希望他好，我该帮他和我一样走上修炼的路啊。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的大法弟子，我周边的人几乎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做了三退，而且他们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他们都逢凶化吉，得了福报。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两个故事。离我居住不远的地方有一对老夫妻，刘老太太和她的老伴福佑。刘老太性格开朗，心地善良，很健谈，老伴福佑忠厚老实，却不善言表。最早我给这老两口做了三退，刘老太是团员，福佑当过兵，是党员。 他们全家人都做了三退。平时不爱说话的福佑一说三退，话多了起来。他说共产党不干好事，很爽快地退了。老两口身体哪不舒服，或者晚上睡不着觉，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老两口住的屋子营门常年贴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一进门就看见。他们的儿媳住楼房，两层楼的窗户正对着大马路，窗户上贴着大法真相年历。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但脸上红光满面，皱纹很少。福佑86岁的高龄，整天在地里干活。他说自己一点不累，全家过得丰衣足食，他俩说是大法给的福。最近在福佑身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村的事。我们村靠河堤很近，大河里有主流道，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坑。福佑在一个最大的水坑周围栽了一圈杨树，这个大坑有2-3层楼那么深。今年夏天，有一个60多岁的人在坑边钓鱼，滑下去没见影，直接沉下去淹死了。福佑种的树枝叶繁茂，树叶很多，落下来的树叶冬天被风一吹，刮成一堆一堆的。福佑怕有人点着树叶烧了树，就在坑边清理树叶，谁知脚下踩着树叶，一下子滑到了大深坑里，正好是淹死人的那个地方。他的脚踏不着地，2-3层房子深的水坑，多么高的人也够不着底儿。可是福佑的身体不下沉，水在他的腰部骑着，就这么飘着不动弹。这个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福佑想怎么办呢？我得上去呀。这时他一纵身到了坑壁前，坑壁很陡，直上直下，怎么上呢？没有一点东西能扒着。福佑想，我用手在坑壁上挖小坑，踩着上去。他就用手去爬坑，沟壁上的土像棉花一样松软。他纳闷，数九天这土怎么没动呢？而且这么松软好挖。很快他用手挖了2个小坑，挖了坑也没法上去，这么陡又没东西扒着，脚没法进小坑。福佑想，我一定要上去。刚想完，他觉得水下有股力拖着他，他一跃身上到了岸上，半截湿的棉袄、棉裤、鞋都往下淌水。他向下捋了捋水，很快走到了家。他说一点也不冷。走到家时，棉裤、棉袄留下的水在脚下踩着啪啪响。刘老太说，可沾了法轮功的光了，保住了性命，要不早埋了他好几天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10月2号，曾担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傅政华是继孙立军、彭波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在他们之前落马的610头目有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前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悦等。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从2013年至今，已经有七名曾经不可一世的610办公室的大老虎落马。610办公室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是江泽民在1999年6月直接操作下避开宪法法律程序成立的非法机构，声称要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22年来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法轮功，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导致至少有4600多位有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斌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在这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司法内部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事实，那就是610是死亡职位。为什么说610是死亡职位？中国有一句古话，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就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得到福分，做了恶事得到报应，天理公道不会变。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到2021年，全国各地就有接近20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者患重病或者被判刑等厄运。正因如此，610头目的职位被称为死亡职位。610系统遭恶报死亡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此。下面我们从明慧网刊发的记录中选取几个典型的实例。湖南省常德市草坪乡610办公室主任周爱军，一次他坐大卡车亲自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轮压到一块石头，石头反弹进车内，正好砸到周爱军的头，结果周爱军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第二天便死去。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非法抓捕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有的送劳教，有的判刑，有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给他讲真相，他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话说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了。再看另一例，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610头目张玉霞，在自己家中的缸里被淹死，死时51岁，当时水缸里只有1尺多深的水，淹死后家里3个人往外拽他，但就是拽不出来。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呢？清代著名的学士纪晓岚曾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天道惩处，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急应，有时缓应，亦有时适以巧应。意思是说，善恶的报应，人是无法猜到的，上天的惩罚是不以人的想法而定。但是为什么明知610不好，还会有人去干呢？那是因为中共用超过其他任何行政部门的利益及权力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一些糊涂人不明不白地坐在了610死亡职位上而不自知。同时，中共还给这些人冠以模范的宣传，使得有些人信以为真。比如今年9月25日，据大陆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潘东升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官方给出的原因是， 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一些人就误以为潘东升勤勤恳恳工作，得到了中共的肯定。中共的这些手法也许能让一些利欲熏心者继续不顾死活为其卖命。然而事实上，潘东升在任职福建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期间，他与其所在单位福建省公安厅均被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潘东升曾任职的福州市和三明市均是福建省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因为他参与建造的监控网络在近年成为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主要的手段，所以潘东升的猝死的真正原因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中共试图极力掩盖这一事实。还有更多这样的实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至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身体腐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历史的事实一再向人们昭示，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恒定着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启明的文章《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会了。我们今天来讲三个古代修炼故事，希望能对您有所启发。尊师重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美德，在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古人尊师重道，修养品行，升华道德。在《后汉书·孔熙传》中有：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自古以来，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尊师信师是圣人之道。敬师信师不仅是文化传承，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当有超出常人理解范围之内的事情发生时，人们经常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古人对于天人感应、神佛保佑深信不疑，并讲心诚则灵。对于敬拜的神佛，抱着虔诚而恭敬的态度，往往会感受神佛的回应。第一个故事：敬师不忘本，穆建连一念返回。在佛家经典中记载着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穆建连的事迹，在众多的弟子中，穆建连被称为神通第一，他在修炼中拥有很大的神通。释迦牟尼佛讲法时，不光人类这个空间的弟子们在听，在另外空间也有许多生命在听。佛陀说法的法音在一定范围的宇宙空间中的生命
都能听到。穆建莲能够看到这种殊胜的景象。有一天，穆建莲想知道在多大范围的宇宙空间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于是穆建莲便元神离体进入高层空间，每到一个空间都能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声音，于是他越飞越高。而释迦牟尼佛也知道穆建莲想探测在多大宇宙空间中还能听到师父讲法。当穆建莲达到一个名为光明床的佛国世界时，这里的众神非常高大，有人看到了小小的穆建莲并说，什么地方来了一只小虫在我们这个钵上行走呢？这个佛国世界的法王便告诉众神说，这是在娑婆世界中度化众生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此时释迦牟尼佛用佛法神通告诉穆建莲可以展现变化，穆建莲便在释迦牟尼佛的加持下变得非常高大，并且身放光明，光中还出现无量莲花，每一莲花座上都有释迦牟尼佛在说法。这个佛国世界中的菩萨们都合掌恭敬。穆建莲显现神通变化后，向这个天国的王说，我来到这么遥远的世界，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回去，唯愿如来慈悲帮我返回娑婆世界。天国的王对他说，以你穆建莲的能力，纵经一劫也不能返回娑婆世界，但是有一个妙诀，就是不可忘本，你应该心不离你的师父，结成净师，称念你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便能返回。穆建莲于是照做，结成念他师父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一念之间便被释迦牟尼佛接回娑婆世界继续修炼了。第二个故事，黄天化背师忘本，遭遇杀身之祸。在《封神演义》中，黄天化学道下山，辅佐姜子牙讨伐无道的纣王，正遇姜子牙被四大天王所困。按相生相克之理，黄天化正是四大天王的克星。但蹊跷的是，黄天化在首战魔礼青时，不到20个回合就被魔礼青用白玉金刚镯打死了，后来幸亏被他师父所救，才死而复生。黄天化为什么会有杀身之祸？他的师父是这样说的，好畜生，下山吃荤罪之一也，变服忘本罪之二也，若不看自牙面上，绝不救你。以往的修道人讲究吃素，但黄天化下山后就随普通人一起吃了荤，是犯了清规戒律。修道人应着道服，但他下山后就碎碗双抓髻，穿王服，戴束发冠，金抹额，穿大红服，冠金锁甲，束玉带。被姜子牙看到后还提醒他说，黄天化，你原是道门，为何一旦变服？我身居相位，不敢忘昆仑之德。你昨日下山，今日变服，还把丝绦束了。改变装束意味着从道还是从俗的选择，选择世俗服装是黄天化忘本之举。一个人忘了本，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脱离修炼的根基，他的神通也就不具备师父护持的法力。在激战中，黄天化才会被天王魔礼青找到机会打死。在修炼文化中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之说，外在服饰表现并不重要， 关键是内心对于名位是不是看重，重德修心是不是落到实处。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在世俗层面体现为祭祖敬天的习俗，在修炼层面有着尊师重道的内在约束。心性是高是低，是好是坏，都在人的内心里藏着，别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才会有人做坏事，欺师灭祖，忘本而为。殊不知等待这个人的是难以想象的灾祸。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对于神的信仰。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作品《谢利》中曾经写道，凡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总要磨练他，凡是遇到的苦难与不幸，都是上帝为了成就一个人而在磨练他。怎么看待这些磨难，是衡量一个人信仰坚定与否的关键。人在世中习以为常，浑然不觉，一旦混入芸芸众生，就成为一个失去神性根基而在名利情中随波逐流的凡人。英国小说家斯科特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心如何，凡人只能从行动上看人们的动机。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正信正念的故事，凭着对于神佛的信念纯净而坚定，祈求神佛的保佑，一念之间灾痛消失，转危为安。第三个故事，费长房师福被杀。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着费长房的事迹。费长房是汉朝汝南人，在汝南做市署官员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位老翁到市场卖药。老人每天在卖药的地方挂一个空的酒壶，卖完药天快要黑的时候，自己就跳入壶中。市场上人谁也没看见，但是费长房在楼上却可以看到。他拿着酒和干肉去拜见老翁，老翁知道费长房是因为自己的神奇而来的，便对他说，你明日可再来。费长房第二天又到老翁那里，老翁就带他一起进入湖中，只见湖里楼亭台阁庄严华丽，别有洞天。费长房知道自己遇到了神人，老翁嘱咐他不与别人讲及此事。在修炼界历来是师父找徒弟，而不是徒弟找师父。费长房的根基很好，是有道缘之人，所以才让他看到老翁跳入湖中，而他也有机缘看到湖中天地，其实是在打破他人的观念，不用人的肉眼去看待宇宙真正的道理，凡夫俗子的观念是错的。老翁告诉费长房，我本是神仙，因为犯了过失受处分，现在事情已了，应当回去，你能同我一道走吗？楼下有少量的酒，特来和你告别。费长房派人下楼取酒，拿不动，又派十人去抬，还是抬不起来。费长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翁，老翁听见了，笑着下楼，用一个指头就提上来了。其实这是老翁又一次让费长房认识仙凡之别，继续去他的世俗观念。装酒的容器不过装一升的样子，可是两人喝了一整天还喝不完。费长房想求做神仙之道，可是怕家人着急，老翁就砍一段青竹，估计与费长房身高相等，叫费长房把青竹挂在屋后边，家人见了就是费长房的形象，以为他自缢而死，于是一家大小惊异嚎哭，将青竹埋葬起来。从此 费长房就跟老翁到了深山，脚踩荆棘进入群虎之中。老翁叫费长房一个人留下来，长房一点也不害怕，又叫费长房睡在一间空屋里，用腐朽的绳索吊一块万斤重的石头在心窝之上，许多蛇争来咬索，绳索快要断了，费长房也不动一下。在生死关的考验中，费长房都过关了，表明他的根基很好。老翁回来对费长房说道：“你真是个可教之才。”又叫长房吃粪便，粪里还有几条爬动的蛆虫。这项考验也许是仙翁针对长房的某种业障而设置，也许与西方的亚伯拉罕以独子献祭类似，确切情况没有记载，所以今人难知其中缘由。长房感到恶心，难以做到。老翁说：“你差不多要得到了，可惜这一关没通过，怎么办？”只能让费长房回到常人中继续磨练。老翁给他画一道符，说道：“凭这可以主宰地上的鬼神。”又给他一根竹杖，说道：“你骑上它，让它随便跑，就自然到家了。”费长房辞别老翁，骑着竹杖一会儿就到家了。他以为离家过十天了，哪知已过了十多年了。家人说他死去很久了，不信他能活着回来。长房说：“从前埋葬的不是我，是一根竹杖嘞。”于是叫人挖坟开棺，杖棍还在。从此长房能给人医治百病，能用鞭子赶百鬼，治疗疾病。有时一天之内，别人看见他在千里之外出现几处，他的事迹流传很广。后来老翁画的道符丢失了，费长房被众鬼杀死了。北宋三苏之一的苏辙读到《后汉书》时，注意到费长房丢失道符被众鬼杀死的事。苏辙在《龙川略志》中写道：“此非有福，以法救人而无求于人，此则福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于廉，终于贪，此长房所以失福而死也。”意思是说，费长房可以驱鬼治病，并不是道符本身的威力，而是他遵从道法，以法救人，无求于人，所以符可以起作用。道士费长房在修炼过程中，开始的时候都能按照道法的要求去做，什么也不要。但是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人们的赞扬恭维越来越多，开始有了名利之心，这个时候贪念一起，前功尽弃。这就是为什么说费长房丢失道符而被杀死的原因。老翁画道符送给费长房，让他有驱鬼驱病的功能，是让他修炼的。在给人驱邪治病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夸奖，会赠送钱财等等。当名声越来越大，人往往以为是自己如何有本事、有能力，能为人所不能，其实是因为他一开始有实在的求道之心，得到师父的加持，所以才体现了超出常人的能力。但是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有了名利心，就滑落到常人的境界中，那么就会回到常人的生老病死的状态。一个常人是不配用师父留下的道符的，所以才说费长房丢失了道符。没有了师父法力的保护，业债难偿，终被众鬼杀死，失去继续修炼提高层次的机缘。修炼过程中做出点成绩，有了名声，便丢失了道心，从而无法继续修炼到底。 这是历史上小法小道修炼人留下的教训。其实大道大法修炼对人的心性要求只能更严，做到了才能修得更高。历史上道人施福的教训，后世有修道之心的人都值得引以为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